十三节，我自夸固然不易，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我为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品质来。我除了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今天许牧师的讲题是恩典够用。
保罗的身份常常被人家怀疑，他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他是爱上帝的，认识耶稣以后，他也是爱上帝的。那其中的改变是在于到底耶稣是不是基督。所以在还没有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以前，他觉得耶稣不是基督。等到在大马色的路上跟耶稣向他显现以后，他确定他就是基督，他照样爱上帝，他到处为主的福音来奔波。保罗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是不奇怪的，因为他过去逼迫基督徒，所以甚至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甚至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都认为他是一个无间道，是犹太教派他渗透到基督教的圈子里面，让他有机会来逼迫那些在教会里面的这个领袖。所以圣经刚才我们的姐妹为我们读了，他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那虽然如此，哥林多教会的人还是不相信他。人跟人接触久了，人就会放肆，这个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要很好的去做节制。不认识的时候大家规规矩矩，你也对我尊敬，我也敬重你，但是大家熟了以后，那么我们讲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见证或者一些软弱，很多人不能够了解教牧的软弱，我们常常说他是牧师， 他是传道，他是长老，他是执事，他是医生，他是律师，他是总统。耶稣从来不这样子看人，耶稣看你是人。所以他看到瞎子的时候，圣经不是说耶稣看到一个瞎子，圣经说耶稣看到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软弱的地方，我们也有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但是看人的软弱比较容易，看人的优点我们是有一点不太愿意夸奖别人，所以很多人就在那个地方夸奖自己。而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其实夸奖自己的人是愚昧的人。你一直讲你自己很好，人家讲你好才是你好，你讲自己好不一定你自己真的是很好。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因做哥林多教会的人，他在那个地方有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的时间，有一些人就从他的软弱上面来找一些借口来攻击他，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使徒。所以保罗在哥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介绍自己是使徒的时候，他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作人，乃是借作耶稣基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上帝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些人就怀疑保罗，这个是很正常的。为什么正常呢？因为其他的十二个使徒都是从耶稣活着的时候跟随耶稣，一直到他上十字架。那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到使徒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但是保罗不是啊，保罗是逼迫基督教开始的啊，保罗是拿了这个手令要到这个其他的地方去逼迫这个基督徒的啊。那么他怎么在路途当中忽然间回来告诉你说我是基督徒，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你也不相信，我也不相信。所以呢，他并不是没有使徒的记号在他的身上。人对人有成见以后，什么记号都是没有用的。所以他就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讲出一件他很特别的这个经历。所以他在讲这个经历以前，他说其实自夸是没有益处的，但是有时是不得已的。我不是叫你不要把一些见证告诉人，我不是叫你不要自夸。如果你是在不得已的时候你讲的时候，我会同情你，我也会支持你，我也会为你做见证。但是如果你整天自夸的话，那对不起，让你自夸，让别人怎样看你是你自己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保罗在这一个哥林多后书来讲到他自己的时候，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去、哦、那么呢，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他说我认得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很多人看这段圣经都很盼望牧师传道告诉你到底保罗看见什么，天有几层，乐园在哪里。我相信如果我今天这样讲，你一定耳朵张到很大，到底要知道天堂或者乐园之间的不同在哪里。我们做牧师传道的，圣经有讲的我们就讲，圣经没有讲的我们就不要讲。所以今天我也不会讲，因为保罗也没有讲。如果我讲的话，那你会发觉到我就是不尊重保罗了，明明叫你不要讲你还要讲，对不对？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是神不要他说。但是我们可以略略提到，略略提到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这个地方不是在告诉你天有几层，这个地方告诉你他有一个很特殊的这个经历。 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被提到乐园的这个地方。哇，我很佩服保罗这个人。如果我昨晚做梦上了三层天，我又到乐园里面，我真的没有办法憋住我不要讲，知道吗？而且如果我告诉你，诶，我曾经上过，昨晚你也很贪望我能够讲昨晚我的经历，而不是今天的讲道，对不对？一个人都够憋住14年不讲，这个人是很有韧性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其实他是可以讲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实话。我们常常说实话实说，保罗说有时不要说，我不是叫你讲骗话，知道吗？有的话是不可以说的，就算是实话你也不可以说的。那你要知道你说的动机是什么。所以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的各个教导，不是叫我们说实话而已，要告诉你你的动机是什么，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如果你说的诚实话和实话是出于邪恶，是出于打击人，是出于在那个地方毁谤人，你不说比你说来得更好。所以保罗真的是一个憋得住的人。如果你小心看整个哥林多后书，他从出来侍奉，人家就一直攻击他，整个哥林多后书都是在告诉你他怎样为自己辩护，辩护到最后的时候，他才把他14年前的这个经历来讲出来。他告诉我们说，他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保罗说，为这个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保罗也没有夸口，有，夸口什么？夸口软弱。人能够夸口软弱，就知道人不能够靠自己解决任何的事情。我们常常说，人定胜天，这句话是不对的。我妈妈从小就告诉我，千算万算不如天一划，就是这样解释。你可以在那个地方洋洋得意，得意洋洋，但是天划一划，你什么都毁了。所以我们不要太自高自大，我们能够侍奉恩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彼此建立神的恩典，不是你厉害，不是我厉害，不是他厉害，我们知道都是神的恩典。你怎么体会神的恩典？只有在软弱的里面，你才会体会神的恩典。你有本事你会祷告上帝吗？你能解决你求弟兄姐妹们代祷吗？不会的。我自己能够解决，我自己能够在那个地方应对。常常我们都是在没有办法的里面，我们才上帝啊，现在我来到你的面前。彼得跟耶稣出海，彼得是渔夫，耶稣是木匠。大风大浪，如果不是让彼得这一个专业的这个专业户没有办法应对的话，他绝对不会跑到耶稣的面前。应该是耶稣跑到彼得那边，糟糕，这个大风大浪了，你在海上生活了这么多年，应该怎么办？如果当彼得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风浪是很可怕，他只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我在说，彼得有办法会来到耶稣的面前吗？你有办法，我有办法，我们会来到耶稣的面前吗？我们常常觉得软弱是很可耻的，不是的。我们在新加坡当兵，如果你很健壮，派你做敢死队，那么你会发觉到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那是很吃苦，很吃苦，很吃苦，很不希望能够快快脱离这样的一个训练。但是当我们退役的时候，我们这些老朋友老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定在那个地方夸口我们的困难的。你知道吗？我曾经到过沙拉瓦的森林里面，7天没有吃饭，7天没有吃饭不等于没有吃东西，知道吗？哇，你会发觉，哇，你7天而已啊，我7天没有喝到可卡古拉，他不是说他没有喝水。我们一定夸口我们的软弱。那如果你是一个很软弱的人， 军队也不要你，每天叫你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替你的上司印衣服、烫衣服，这还有呢，这个啊，把这个鞋擦得亮。你说，哎呀，我过去三年里面天天擦鞋，那你是擦鞋的专业户，你一定很不好意思的。人夸口一定是夸口困难的，不会夸口那个很轻松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说他是可以夸口的，他可以愿意夸口，就算他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我们做牧师传道不容易，要说不说，这个叫做智慧，什么都说，这个叫做愚笨。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有些观念，哎呀，为什么这个不透明，为什么那个不透明，不可以样样透明的，不可以样样透明的。你做到上面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说的，有些事情是不可以说的。你要知道想办法做到上面，你就知道其实有一些还是不可以说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是啊，哇，教会的事只有我知道，哇，你一定是了不起，到最后起不了，就是这样子。是吗？如果我把教会里面什么事情都告诉弟兄姐妹们，啊，昨天开会，今天开会，上个礼拜什么事情，弟兄姐妹什么事情，我就在讲台讲，我告诉你，没有人会来的，也没有人要跟我分享他的心事。有时候我们做牧师传道真的很难很难，做长老之事也是很难很难，你不在那个位置，你不懂得那一个困难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久了，你会发觉到人就慢慢放肆了，这个是人性，知道吗？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认识人性是很重要的，不要以为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在魔鬼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我们一定站得住。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人性的软弱到底是什么。保罗为什么禁止不说？他说怕有人把他看高了，怪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是要听人家过去做什么，有见证感谢上帝，但是如果整天讲过去，那我要问你，昨天上帝在你身上有什么恩典？我曾经讲过，一个人年轻或者年老，不是看年龄，是看他讲过去多或者以后多。讲以后多的人都是很年轻，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以后我要做什么？你和我，从前我们做什么？讲从前多的人都是老人，讲以后多的人都是年轻人。我年纪不轻，我告诉你，我讲以后，我不讲从前。我从前可以很辉煌，现在可以很落魄。我从前可以很落魄，现在靠神的恩典，我是可以站立得住。最重要是我这个人现在做了什么，现在说了什么。所以保罗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怪在我的身上所看见所听见。有一些上了年龄不如意的基督徒，看到我们年轻人在教会里面侍奉，去做礼拜就好，我年轻的时候比你热心，那怎么用这一种失败的经验来鼓励人？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看到我们过去怎么失败，后来在神的恩典上面我们站立起来，那个才叫做鼓励。你不要鼓励人不要紧，不要拖人家的后腿，在教会里面多讲正面的事情，不要讲负面的事情，负面的事情私下解决，正面的事情拿出来跟弟兄姐妹们一同勉励。保罗说，又恐怕因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真的很坦白说，如果你上过三层天，你进过乐园，你会不讲，不讲弟兄姐妹们都逼你讲。 到最后你说、啊、不是我要讲啊，是你逼我讲。你叫我等14年，14天我都辛苦，14天叫隔离，知道吗？14年就是你懂得节制。如果我们的姐妹说她从台湾回来14年不来，那我相信她有保罗的精神。14天很好了，真的14天很好了、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14天都忍不住，不要说14天，14个小时我都忍不住。如果我昨晚做梦，我一定叫我的同工起来，哎，我刚刚做一个梦，我上了上层天。李牧师昨天早上告诉我，他做梦梦见一个很出名的老牧师年老的时候在路上替人家剪头发。他问我说什么意思啊，我说大概是你，我就是这样跟他讲。哎，我们做梦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你不要梦的梦了，你想梦的不要梦了，那个才叫做梦。你不要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一定不一定，真的。他告诉我，哇，我知道那个老牧师，他也知道这个老牧师，我们都很熟，怎么他年老的时候在路边剪头发？他说是不是我，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不会剪头发。我说大概是他，他说他会剪头发、哦、所以我们有时同工有一些玩笑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不是在那个地方要取笑什么人，我们是说其实过去没有什么可夸，神现在怎样用我是最重要的。那保罗有这样的一个启示，一讲出来谁还要听到，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很喜欢听这个人的奇妙的这个经历，那个人奇妙的这个经历，不是不可以，这些见证都很好。但是我们的整个信仰不是建立在我们的经历上面。我们归正宗 Reform 的信仰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因为经历会随着你的连日，你感觉到真的吗？我那时候这样看这样解释这样领受到底对还是不对，你会怀疑。但是神的话安定在天，你信心动摇的时候回来看，那段话还是在那个地方，感谢上帝。所以他告诉我们他的这个启示甚大，而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有大的启示，我们一定自高的，肯定的嘛，我比你属灵，诶，我上过天堂你知道吗？嘿，我到过乐园你知道吗？啊，你只是在讲我上过。我相信如果保罗这样讲的话，一定很多人喜欢听的，就不会再怀疑他。可惜他点到为止，他告诉我们他怕这个启示甚大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至高。那这段圣经有很多人解释到底保罗生病了这什么，如果我已经解经和看上下文的话，我觉得是假使徒在攻击他，因为第11章告诉我们那些假使徒也是这一个撒旦的差役。是不是你不必听我的，知道吗？你可以说保罗眼睛因为在大马色的路上大光照耀，结果后来他就视觉不好，而我们也相信他视觉不好。他说有一些弟兄真的想把眼睛挖出来给我，他告诉你，你看我签名签的这么大，就是我看得不清楚，对吗？我们老人家都喜欢看大本的圣经，我现在不带圣经，我带 iPad， 因为我可以放大、哦、真的你可以放大哦、所以你会发觉到他真的签名是很大的，所以他可能真的有眼疾，他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癫狂症，知道吗、哦、所以你会发觉到我们不知道。不过如果我不要讲其他的，我单单从哥林多后书13章来看的话，11章来看的话，我会告诉你有一些假使徒攻击他、哦、这个不是绝对的，你们可以不要接受这一点。他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3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我们有时候迷信祷告不对的，保罗3次求告上帝没有按他的心意成全，耶稣3次祷告上帝也没有按他的心意成全。为什么？因为上帝不会做错事情， 你会选择错误。对你好不一定是对的，对的不一定对你好。我们常常都讲考100分很好，偷看的就不对了。你要对或者你要好。我们很多时候好，为什么我信耶稣？信耶稣很好，信耶稣不好你不信吗？等一下我们看保罗信了耶稣什么不好，但是他就夸他的软弱。我们很多时候喜欢利用上帝，我们喜欢吩咐上帝，当然我们要求上帝，求上帝是让你知道上帝的看法，不是要让你上帝知道你的看法和按你的做法去做。当然我不是否认要祷告，我们真的要祷告，你越祷告你越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他三次求过主，叫这一根刺离开我。我保罗这么属灵的人，祷告上帝都不听他的话，何况你跟我。但是他有一个顺服的心，神不会做错事情的。你记住这句话，你怎么忍受怎么困苦，你记住这句话，神不会做错事情的。只是我现在不明白而已，就是这样子。我一生侍奉就是这样子，遇到很多坎坷，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的坎坷，知道我的困难，我从来没有埋怨上帝。虽然不明白，从来不埋怨上帝。因为从旧约到新约，从出埃及一直到新约的教会，很多人喜欢埋怨上帝，为什么会这样？你问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上帝做错事情，对不对？就是上帝做错事情嘛，不然你才在那，你为什么会问为什么？那好像你比上帝更上帝。所以你注意出埃及的时候那些人埋怨，旧约里面那些以色列百姓埋怨，从来没有反省为什么这样的困难临到我，只会埋怨上帝。保罗他告诉我们，他三次求过主，叫这一根刺离开，但是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了。哇，这句话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安慰。我每次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句话，主的恩典够我用的。因为主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是显得完全。你什么都会做，老实说都不需要主，但是你什么东西都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只能够靠神的恩典。靠神的恩典不是要夸口，靠神的恩典是提醒你以后做得好一点点，不要在那个地方整天靠神，神叫你做你不做，你叫回神做，那神不做，你说你祷告他又不听，那我要告诉你，你的神不是我的神。有神是人听神的话，不是神听人的话。有神是人做神的事情，不是神做人的事情。但是在救恩上面，只有神做事情你才能够得救，不是你做事情可以得救。所以我们做事情是回报上帝的恩典，不是来赚取你在神的面前可以上天堂的门票。神不做，你做什么都没有用。神做了，那么你发觉到，你相信这是神为你所做的，你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神主耶稣告诉他，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加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着我。那保罗遇到什么软弱你知道不知道？那就在第十一章，有一些人在那个地方怀疑保罗的身份，他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也勇敢。那是11章21节，你回去看。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阿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 哇，这样的人应该风调雨顺，对不对？这么有自信，上帝的仆人，别人是，他更是，那么他一生一定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他说什么？他告诉我们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犹太人打你的时候，法庭判你被打的时候，四十下，他不会打你四十下，他打你三十九下。为什么打三十九下？忽然间你手机电话来了，忘记再打多一下，你就麻烦了。新加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个囚犯被打多一边或者两边，告政府，政府当然要承认，私下赔钱，那一边几百万我就不知道了，真的不知道。犹太人老早就懂了，新加坡政府还不懂，人到底是进化还是退化，我常常就在那个地方想不通。四十下打三十九下，如果我没有被打过，我一定我被打四十下。那保罗自己被打过，他告诉我们说，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全部打几下？本来两百下，现在一百九十六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一道船坏了三次，一昼一夜在深夜里面，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危险，盗贼的危险，同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做外面的事，还有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他不是说有谁跌倒我不跌倒，不是，有谁跌倒我不焦急。犹太人当然不能够接受他，上帝的仆人这样子啊，一定是十恶不赦。所以保罗在海岛还给蛇咬，人家的反应是什么？这个人一定罪大恶极，能够逃过大风浪，竟然逃不过毒蛇。真的，如果我告诉你，哎呀，我真的很多很惨，我真的很苦，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个，你说你到底是不是上帝的仆人？但是我相信，我怎么不行，还不会比保罗不行？你要不要经历这样的？如果我说，信耶稣不得好死，信耶稣像保罗，我告诉你，没有人要相信。但是真理让人自由，但是保罗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人为了理想，他们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你为了真神你不敢做，我相信你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没有理想的人。所以很多人看保罗哪里是使徒，按照我们今天来讲也应该不是。如果今天保罗先生来到我们当中，他跟我们讲这些东西，下面一定很多人说，真的吗？上帝是这样子对待他的仆人吗？所以犹太人从来不相信保罗是使徒，包括新约很多的基督徒，犹太人当然也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哦，哪里可能？那挂在木头上的是可咒诅的。所以他们从他们的知识，从他们的经验，从他们的宗教来否认耶稣，来否认保罗，是很合理的，很合理的。但是是合人的理，不合神的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上帝告诉他，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饥难、逼迫、 困苦为可喜悦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有神跟你同在，困难吗？困难，不容易，要操练。他说我成为愚昧人、遗忘人，是被你们逼的。他怎么说成为遗忘人？讲自己的好处，讲自己的好处的人是遗忘的人。我本该被你们称喜才是，你们应该称赞我。哥林多教会是我用一年半的时间在那个地方呕心沥血建立的，但是太熟了，有一些人看到保罗这一方面各方面的这个恩赐，自己没有那个恩赐，又不想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看远一点，要把他踩在脚下。所以整个哥林多前书，你可以后图可以看到，他们对保罗极尽侮辱，极尽侮辱。保罗就慢慢慢慢一件一件事情来开拓。所以说我本来是应该被你们称喜的，但是我也知道我算不了什么。那一些回谤我的假使徒，他们说他们是大使徒。保罗说我一点也不在大使徒以下，因为他用百般的忍耐、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品级。那哥林多教会为什么回谤他？哥林多教会那些人为什么不喜欢他？很奇怪的一件事，因为他不拿哥林多教会的钱。我们做牧师传道很难的，拿钱也不是，不抢钱也不是，真的拿钱你说爱钱，不拿钱自命清高，穿得好奢侈，穿得不好寒酸，真的不懂得到底要穿或者不要穿，真的。所以有时我们做牧师传道，我不懂周传道，我们去买东西不跟你们一起去的我们买得太便宜，你可能觉得哎呀不应该买这么便宜，我们买得太贵，你说有没有搞错，一个月才拿多少钱，我都没有穿，你敢穿，就是这样。所以做牧师传道不是上帝呼召，不要随便走这条路，真的不要走这条路，不容易。弟兄姐妹也是有爱心有关心，他才会干涉你，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观念是不太正确的。为什么哥林多教会的人这样子敌对保罗呢？因为保罗不拿他们的钱。他说我知道了，保罗不拿我们的钱，那么保罗叫我们就少一点咯。他拿腓立比教会的钱，他给腓立比教会的教导一定多一点咯。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除了我不累做你们这件事，就是不拿你们钱这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记别的教会呢？我不是拿钱多跟你讲多，我不是拿钱少跟你讲少，我只是不拿你的钱。那我为什么拿哥林多，我为什么拿腓立比教会的钱？因为他们单单不单单出钱，他们还出人，他们还传福音。我们今年也是传福音年，是你去，不是出钱给人家去，知道吗？出钱给人家去叫做雇佣兵，自己去是自己献上，自己献上。所以那些人就讲闲话，这个也攻击，那个也攻击，这个不能够攻击，就讲他不要拿钱，拿钱也不对，不拿钱也不对。为什么他不拿钱？因为他有一些东西跟腓立比教会讲，没有跟我们讲。保罗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这样子认为我有一些东西没有跟你们讲，那求你们饶恕我吧。这句话是英文讲 very sarcastic， 知道吗？他没有亏欠，但是就是有人说他不拿钱一定少讲一点，他不拿钱一定爱心少一点，他不拿钱一定关心少一点，他不拿钱一定探访少一点，他不拿钱一定不替我带到。人心可以诡诈到这个地步，而这个教会里面牧养他们的竟然是保罗，保罗督促这种会友，我们算什么？我们算什么？ 真的我们算什么？保罗说什么？这不公之处，我不拿你们的钱，求你们饶恕我。最后他讲一句话更加刺激，那是十四节，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不累着你们，照样不拿你的钱。哇，这个人有骨气。我们做牧师传道，我也讲过很多次，对弟兄姐妹有帮助的，贴钱、贴时间、贴青春都要去做，只对自己有帮助，对弟兄姐妹们没有帮助的，有钱赚、有时间，我们也不应该去做。该投资的要投资，该花的要花，该做的要做，不要从有没有钱来做决定。有没有钱做决定就是拜马门，对不对？如果你说有没有钱都不要紧，我们看上帝怎样带领，那个是信，是拜上帝的。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看到有时神的仆人他们真的很清楚神的呼召，但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层次，这个层次没有什么好跨过的，我们清楚知道神怎样呼召我们，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做我们最好的。但是如果还有人在那个地方来回谤我们，我们有时候就像保罗一样，上帝啊，求你把这一根刺挪开。但是如果上帝告诉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那我就顺服，我就顺服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信了耶稣就条条大路通罗马。有很多人为了福音的缘故放下原来的事业和事工，他们不是傻，他们看到真正的价值在哪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会过去，这个也是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永远长存。我们一起祷告。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这个地方，借着保罗的经验，借着保罗的经历，给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反省，给我们侍奉的人一再一次在你的面前被你的爱激励，被你的能力覆辟，以至于我们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更何况我们还没有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继续恩待帮助我们闽南堂众弟兄姐妹们，无论台上的台下的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弟兄姐妹，叫我们能够看到神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情，借着我们个人不同的经历成为别人的帮助，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求你因此赐福给我们每个人。存着感谢的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